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阿们。
建议这就今天是礼拜三，那四五就这几天把腓立比书把它都读完一到两遍，好吗？好吗？
好。
我们进入这个话语的里面，你会对这个话语更真实。那十三节的因为哈，它的所以在第十二节，它的所以在第十二节。为什么要因为啊？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立志行事是要立什么志，行什么事？啊，我说答案在第十二节，是要叫我们顺服。我立志学顺服，所以是要完成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美意。所以第十二节给了一个如何立志行事呢？那就是要恐惧战兢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哇，得救要去做出来的，是吗？啊，太可怕了，如果您点头那就是错了哈。得救绝对不是靠我们做出来的，得救是靠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救恩。那为什么保罗还提醒我们，我要恐惧，我还要战兢，我才可以做成我得救的功夫？我们不当应该是昂然阔首的走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怎样？你们有没有读过这句希伯来书？我们当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，蒙。那为什么这边要叫我们恐惧战兢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？恐惧是什么？对神敬畏。战兢是对我自己，对我这个人我没有信心，我因此这样，我敬畏神，我知道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会犯罪，我会软弱，我会跌倒，我对我的老我，对我这个自己的己，我完全没有自信，因此我才会一直活在这个神的救恩里面，这样就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所以十三节才会说，我们立志行事，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。所以这个美意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可以顺服。难怪第十四节就开始说什么，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啊！刚才姊妹姐讲的非常的好，就是为什么人会发怨言，因为他没有信心。你对环境不满意，为什么会起争论？因为你不知道神将来会审判。如果我告诉你啊，人要不发怨言啊，很难呐、啊。从来没有发过怨言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神人在我们的当中？我认识一下，有没有从来没有跟人家起过争论的？就算是没，外面没有，里面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人不可能不发怨言，人不可能不跟人家起争论。而这边保罗所说的，凡事你所行的，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只有一个原则，就叫我们靠着顺服这条路可以找到答案。顺服就是我对神有相信，顺服我就相信他会有解答。约翰福音那边有记载到一段呢、啊，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，他们从犹太，他们要到叙加这个地方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啊，你们一定知道，叙加是一个山，啊，上面有一个雅各井，刚好在那天的中午会到一个打水的妇人，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啊，知道了哈。啊，约有五镇，所以我们当时评估从犹太地到叙加雅各井这个地方大概有20公里，凭人走的速度一个小时在3到4公里的左右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要清晨5点到6点的时候，耶稣叫把门徒叫起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出发去雅各井那个地方。 五镇到了那边，他对门徒就说，来，你们去撒玛利亚城买些食物。什么？犹太人到撒玛利亚城去买食物？如果你是门徒，你怎么想？叙加是山上哦，如同今，如果您，我不太了解美国这地方，如果您今天是住在台湾的人，就是早上五点耶稣把你叫起来哈，开始走路，一路走到阳明山的山顶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，中午到了，好，现在你们可以下山买午餐了。你什么感觉？你会不会问你的耶稣说，夫子啊，老大啊，做领袖的要有计划，做领袖的要有目标。耶稣在讲到在波塞大这个地方，哇，好多人来哦，哇，越招越多，越招越多，男丁就将近有5000人，即将是日落平息的时候，门徒就说，夫子啊，叫他们赶快出去吃饭啊。耶稣就说，你们为他们预备吃的吧。你这不是给行政同工找麻烦吗？早知道今天有这场聚会，你为什么不提早叫我们来预备食物呢？当领袖的要有目标啊，当领袖的要有计划，当领袖的要会规划。发怨言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对这个现在的环境，你不知道神正在掌权，你对上帝没有信心。所以好不容易门徒把食物买回来了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另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叫我们买食物，就你自己偷藏食物。我保证，我告诉你，钉十字架的很可能是你。然后呢？难道有人给他吃了吗？你看门徒这么议论，难道有人给他吃的吗？耶稣说什么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他的旨意，并做成他的功。讲什么啊？如果是你好不容易去买食物回来了，牧师说，哎，待会要准备准备食物，你们好不容易食物买回来了，你的牧师对你说，我另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。他吃什么？然后他又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他的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并做成他的功。你会觉得这个牧师有点怪怪的。办了一场特会，我们当中不要说来了5000人，光来500人就好了。突然你的牧师对你说，赶快去买他们的午餐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？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通通都预备好，就不会有神迹的发生。你的怨言会让神迹不会发生，你的抱怨会让神迹不会发生，你的争论，你自以为你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，你自以为你能够为这个环境做出最好的预备和决策，你不知道神在掌权这个环境。人不可能不发怨言，人不可能不起争论，唯一一条解决的道路，你就是顺服领袖的带领，只有这一条路而已。阿们。所以现在在你的小家当中，在祷告会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教会有一些的调整，教会有一些的改变，小家长对你有一些的期待，祷告会会对你有一个早上六早礼拜六早上7点半，就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家人带到教会。哎呦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孩子？你有没有考虑过礼拜五的小家是几点结束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孩子？你有没有考虑过一到五的时候我多晚多辛苦？我知道，我们通通都知道。但我们只有一个期待，当你学顺服的时候，你会有一条得救的道路，这条得救的道路就会叫你怎样？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让你好像是什么，在这世代如同明光照耀，将生命之道表现出来。只有一条路，这条拯救的道路叫做顺服。阿们。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。你以为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要求的善，要求的美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永远做不到，是不是？不发脾气，不发怨言，不跟人家起争论，你做得到吗？很难。我告诉你，非但基督徒我们做不到，所有一切以修行为原则的宗教信仰也通通都做不到。所以我要六根清净，所以我必须要我到深山上去修行，我与世无争，我剃掉我的头发，我开始吃素菜， 为的是什么？减低我对这个世代一切与人事物的一些的接触，我就可以清心寡欲，是不是？我开始讲什么？你们听不懂了啊？是不是？不，如果基督徒我们也以为我们可以靠着修行，我们达到不发怨言、不起争论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做不到。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，战尽恐惧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为什么要叫我们学顺服的功课？因为我对神敬畏，我对自己没信心。我知道我自己会犯罪，我知道我自己会软弱，我知道我会批评，我知道我会抱怨，我知道我很会埋怨，我知道我很会跟人家起冲突。但我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，就是举凡教会、举凡领袖对于我们的期待、对于我们的渴望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顺服。阿们。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这一条。什么叫做明光照耀？什么叫做生命之道表现出来？那个道是什么？通通都在讲第二章里面所讲的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神才将他升为至高。讲了天上地上所有的名，怎样赐给他。弟兄姊妹，生命之道就是这个道，就是要叫你顺服，顺服到 一种的状态。主啊，我没有自己啊，我没有自己哦。所以我曾经做一个祷告，是一个很深的祷告，后来想想奇怪，我怎么会做这种祷告然后但是这样的祷告一直帮助我，一直帮助我，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，我的信心加强了，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我的顺服加强了，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我的祝福加强了。这个祷告就是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的能力让我不能顺服，求你把这个能力拿走。如果你给我的恩赐让我以至于不能够顺服，把这个恩赐拿走。让我所有的成功经历开始让我不能顺服的时候，求你把这个经历全部拿走。我只求我自己在你面前，我是一个顺服的人。我希望我在你手上是一个顺服的人。我希望我在你手上是一个你能够差遣的人。我希望我在你手上是一个你听命的儿子。有一天我能够在众人的面前，众人能够听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只有这样一个切盼。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不发怨言的人吗？你要成为一个不起争论的人吗？你渴望在这个弯曲背扭的世代里面，自私、争论、争夺的世代当中，你渴望成为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吗？只有一条得救的路，这一条路就是顺服。阿们。告诉你不容易哦，当你决定开始要顺服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功课就来了哈。你会发觉你这个权柄你受不了它，你会发觉你这个环境你开始不能，你不想要去忍受，你会发觉为什么我不喜欢的人，神通通都会让他围绕我在我的旁边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当你开始渴望学顺服的时候，你越不想要遇到的环境它越出现。你要感谢上帝，神垂听你的祷告。阿们。主啊，我要学顺服，从今天开始一帆风顺，是吗？不，主啊，我立志学顺服。你会发觉从今天开始啊，怎么啦？到底怎么啦？神垂听祷告了这就是我们走上顺服的道路。所以我好喜欢妈妈讲一句话，阿爸父，对这个环境，对你所安排的一切，我只有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。我不再说等一下，我不再说主啊让我考虑看看，我不再说啊不行不行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主啊 yes， 加油让我们一起在顺服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彼此鼓励。当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，来，来找你的小家长，来找你的区牧，来找我们的牧师，来把你的苦水稍微分享一下， 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我一定要畅快的交通、哦、不，你那时候在大量的吐死人骨头。你要知道，你一定要学会一件事，顺服就是我们唯一拯救的道路。当你开始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开始走上顺服的道路。阿们，我们都站立起来好吗？把你的今天交给神，把你今天会遇到的人交给神，把你今天会遇到的每一个环境交给神。你开始说，主，我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我刚讲那么多都忘了哈。你为你今天交给神，为你今天会遇到的人交给神，为你今天会遇到的事交给神，为你今天会遇到的环境交给神。你只有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。阿们。主，让我预备好，拉拔我的生命度量，把我的心拉开，把我的灵拉开，把我整个人拉开，让我成为一个宽阔的器皿。因为当我这个人被拉开的时候，你的丰富降下来，你的恩典降下来，你的喜乐降下来，你顺服的膏油降下来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开口来祷告。